弟兄姐妹平安。这礼拜我跟着姐妹们去探访一位慕道友。在探访当中，这位慕道友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他看见基督徒不好的见证拦阻了他相信这个信仰。听到这话其实难不难过？蛮难过的。谁在阻隔福音？有人问我题目为什么这样定，谁在阻隔福音？通常我们会把矛头指向别人，不友善的环境，邪恶的政治，敌对的宗教，各种因素。但阻隔福音的人通常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权利，我们过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没有好的生命见证，使别人看见我们一点也不羡慕我们的信仰。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变通，坚持一些很可笑的条条框框，阻隔了福音还不自知，还自以为是在为神大发热心。这个就是我讲到题目的由来。谁在阻隔福音？一方面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来学习保罗的榜样，第二方面我们要来反思自己的信仰。我们愿意为了传福音我们付出什么努力？昨天在家里我准备要下水饺吃，就忽然发现这个水饺袋子上面，不晓得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这个水饺袋子上面居然印了什么，你们看得到吗？罗马书8:28，你们有没有注意？我忽然发现，哎，这是个基督徒开的公司，他们制作的产品上面印了罗马书8:28。这是什么经文？罗马书8:28什么经文？你们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印上这段经文，你们或许会觉得啊，企业印一个字没多没几毛钱吧，但是你知道这其中代表什么意义吗？对不信主的人来讲，这个叫做基督徒做的，你们这是基督徒开的公司，你们的产品，所以我的产品跟我的信仰是连接在一起的。他在为此为他的信仰做见证，这家水饺真的好吃。我不是在打广告啊，但是我非常非常佩服他们啊，因为这代表他为他自己的产品负责。哥林多教会内部有人质疑保罗使徒的职分，否认他的权柄。保罗逼不得已，他要为自己去申辩，但保罗他说，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要你们在物质上供应我，而是要让你们知道我虽然有权柄，但我放弃使用，我选择过一个与其他使徒不一样的生活，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了。保罗说，我为此而夸口，我誓死捍卫，也不让人包括他自己去破坏基督福音的传播。所以今天讲到大纲，第一点，甘心做这事；第二点，总要救些人。第一点，甘心做这事。 然而传福音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保罗说我是不得已的，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听起来好像很无奈，很不情愿，是被逼的。我听过一个笑话，说有人溺水，岸边有许多人围观，但就是没有人下去，就是没有人去见义勇为。忽然间有一个人就跳下去了，把溺水的人救上岸来，大家就为之喝彩啊，好棒。那只见这个所谓的英雄，他就怒目看着众人，大声地说，是谁？谁把我推下去了？啊，原来他救人是迫不得已的，他是被推下去的。啊，但这个不是保罗不得已的意思。不得已，他原文有 born to be 的意思，有这个含义在，就是保罗他是为了传福音而生的，那是他的呼召，是神给他的命定，是他必须做的事。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保罗是这样看待他自己的，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保罗他认定他自己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被神拣选做传福音的工作，虽然他是先做了逼迫基督的人，但也正因为是这样子，他更能够感受到基督耶稣对他这个罪人中的罪魁那个怜悯与忍耐。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情并不是保罗说我选择要做的事，而是上帝的拣选与呼召，这是保罗所谓不得已的意思。他为此而生，他生也为此。所以同样的，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我们也是不得已，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把大使命颁布给我们了，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情不是你选择要去做，不是因为你比较属灵，所以因为你比较爱人比较爱灵魂，所以你选择去传福音，不是。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要做或选择你可以不做的事。所以既然是如此，传福音这件事情就没什么好夸口的，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因为这是神的命定。如果他背弃了上帝的呼召，他就好像在战场上抗命的军人一样，他会受到上帝的审判。因此传福音对保罗来讲，他不是一件苦差事，他也不是一个很无奈的顺服。对保罗来说，传福音是一件荣耀的事，上帝竟然拣选他这个不配的人。因此他传福音是他对上帝恩召的回应，他欣然接受那个责任。所以面对传福音，他有两种态度，第一种叫甘心，第二种叫做不甘心。就好像父母亲，我们常常告诉自己的孩子，如果有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完成，必须要完成的事，父母经常会跟儿女这样说，你开心要做，你不开心怎样也要做，你无论如何都要做，那你干脆怎样，开开心心的去做，是不是？同样的，第十七节也有类似这样的意思，你甘心要做，你不甘心呢也要做，那你何不如甘心乐意的去做。甘心你就有赏赐，如果你心不甘 情不愿，哪会有什么赏赐呢？所以保罗的赏赐是什么？叫人不花钱得福音。这就是保罗，他甘心，他甘心克制自己不使用权柄的目的。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我们上次讲到了做工的得工价，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是圣经的律法，这是上帝的命定。教会在物质上供应劳苦传道的人本是应当的，但是保罗之所以不拿哥林多教会的工价，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怎样不成熟，盘问他使徒的身份，因此保罗他不接受教会的供应，免得落人口实。福音本来就是免费的，是白白的恩典。保罗担心他在哥林多教会若收了他们的奉献，反而是误用了他在福音里的权柄，因为哥林多教会质疑他使徒的职分，如果他真的收了这奉养肉身之物，反而造成哥林多教会内这些不成熟的人以为福音是要付费的，那保罗他是死也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的。这就是保罗的甘心。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是否甘心呢？你是否甘心的、乐意的去完成神给你的使命？你甘心乐意做这件事情吗？我记得我刚从神学院毕业，神学院期间我去了一间教会实习两年的时间，毕业之后我们开始为自己未来的侍奉方向在寻找。这间教会实习的教会他就向我提出邀请，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牧会，参与在教会的侍奉里头。我经过祷告就觉得有上帝的带领，所以我就决定回应他们的邀请。所以双方他们我们双方就因此就达成了一个认定，他邀请我成为教会的传道人，而我就在教会里头侍奉。在这样的一个面试的过程里头，他们去考察，他们去了解我的讲道。在我们 interview 的过程里头，有一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谈，就是薪资。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谈，他们有提到这件事情，说哦，有一个专门的人会告诉你，但是这个专门的人一直都没有出现。我就等候神学院院长，我们每次毕业的时候神学院院长就会召集神学生，因为他很关心神学生未来到底有没有合场可以服侍啊，因为很多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一毕业就失业了啊，找不到他们找不到侍奉的工厂。所以院长听到神学生有服侍的工厂就很开心，就一个一个招我们进去谈话啊，鼓励我们啊。院长就一个一个神学生就招进去谈话，他就招到我了。他说：“哎，很好，你找到一个教会牧会了啊，服侍了，很好。教会给你多少薪资啊？”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们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敢去啊？”我告诉院长说，如果这是上帝的带领，我相信上帝会供应我。我们今天服侍不是看哪里有好处，不是看哪里有高薪我们就去，侍奉是看上帝的带领， 所以我告诉院长，如果神带领我去，我清楚知道这是神带领我去的，那么神必会供应我。好，院长就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没有人来跟我谈过薪资，什么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薪资呢？就是我在教会侍奉了一个月之后领薪水了，我去银行刷卡刷本子，哦，我知道我的薪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的薪资。后来那个专门告诉我薪资的人，他才发现他忘了这个事情，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他忘了，偷偷地忘了，他跟我抱歉，这非常抱歉，他忘了告诉我薪资，我说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我讲这件事情不是在凸显我有多有信心，只是借由这样的一个见证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必须出于甘心乐意。你如果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你了，你若甘心，你不会去计较这些枝节枝微末节的事情。神一定供应，如果你传福音，你若是领受了这使命，你若尽心的传福音，神必定供应你。阿们。第二点，总要救些人。第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保罗这个自由不是指他内心的自由，不是指他脱离罪恶捆绑的自由，而是指不受哥林多教会在供应他生活的这件事情上面控告的自由。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成为自由的人，他也不让这件事情拦阻他传福音，只不过自由得自由不是保罗的目标，使人得救才是保罗的目标。所以为了使人得救，保罗甘心成为众人的仆人，效法基督耶稣的榜样。正如腓立比书二章六节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基督耶稣为了我们，他成为奴仆的样式。所以保罗他效法基督耶稣，因为基督耶稣他是仆人的典范，所以他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为了使人得救，你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呢？这是真基督徒的行为的表现，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正在效法基督耶稣，你正在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所以接下来几节经文，保罗说明了为了要多得人，为了要救些人，他是如何成为众人的仆人的。第二十节，我要得犹太人，所以保罗做犹太人。从种族的角度来说，保罗本身就是犹太人啊，干嘛还要做犹太人？很明显，这个答案是跟犹太的宗教有关。犹太人，你提到犹太人，就一定会提到他们的宗教。譬如说割礼，譬如说饮食条例，人的遗传等等。但为了使犹太人能够接受福音，保罗说我会随从犹太人的风俗，我会做犹太人的。虽然这些事情在新约里头已经废去了，割礼、饮食条例、人的遗传这些已经废去了，但为了得着犹太人，使他们信福音，保罗说我会做犹太人。但是重点是什么？你只要不违背真理，只要你不过分强调宗教礼仪可以使人称义或带给人生命益处就好，只要不违反这个原则，保罗说我可以做犹太人。 他甘心限制自己的自由，他不让这些枝微末节的事情阻隔福音。第二十节下半也是同样的意思，因为犹太人就是律法以下的人，所以对着律法以下的人，保罗说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虽然保罗他不受旧约律法的辖制，但他愿意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节三节就有一个保罗怎么去实践他所讲的话的一个实际的例子。经文这样记载，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我们知道提摩太这个人，保罗的真儿子。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什么？却是希腊人。保罗他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个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谁，是希腊人，所以就怎么样？给他行割礼。保罗为了使提摩太能够被犹太人接纳，所以为提摩太行割礼。虽然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头割礼他已经废去了，但为了不引起犹太人对福音无谓的冲突与排斥，所以他们仍旧为提摩太行了割礼。弟兄姐妹，我听过有人就讥笑保罗说他好像个变色龙一样，他为了救人可以没有原则吗？是这样吗？保罗他的确说过，我在加拉太书五章二节十二节他讲过，他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他的确说过，他甚至说过一些狠话，他说恨不得那些搅乱你们的人，就是传割礼的人，把自己割绝了。意思讲难听一点，他意思就是他们绝子绝孙。保罗甚至讲过这样的狠话，他恨恶割礼，恨恶传割礼，他恨恶把割礼当作得救的条件。但你看到保罗他却为了让犹太人接受福音，他让提摩太受割礼，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拯救他人。他可以为了别人忍受这些，所以这段经文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弟兄姐妹。因为有太多时候我们只想做自己啊，我们不想委屈自己，我们不想别人改变自己，我们美其名那个叫做真，其实那个叫不想舍己。但保罗他为了传福音，他愿意舍己，他自由的去做一个不自由的人。这是我的自由，我想要做一个不自由的人，就是仆人的意思，我自由的做一个仆人来服侍众人。第二十一节，没有律法的人，这一节经文与上一节在律法以下的人是相反的。这节经文当然特别指的是外邦人，没有律法指的就是外邦人，这个律法指的是摩西律法。没有摩西律法的人指的是外邦人，面对外邦人，保罗说我就像那些不受摩西律法所管辖的人一样，他说我就做一个外邦人，他不想让摩西律法成为传福音给外邦人的阻隔，所以他说我做外邦人，我要得着外邦人。所以保罗他自己虽然脱离了摩西律法的辖制，但是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虽然我做外邦人，我不受摩西律法的辖制，但不代表我没有道德规范。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新造的人，神的诫命现在透过圣灵刻在他的心板上面，所以我在基督耶稣之下，我仍旧是有基督耶稣的律法的。 所以这正是以西结书36章26到27所说的。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外在刻在石板上面的摩西的律法，在新约已经废去了，但不代表没有律法。如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透过圣灵使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律例以及典章。所以保罗说，我不是没有律法，我乃在基督律法之下，我不在摩西律法之下了，我在基督的律法之下。第22节上半，我要得软弱的人，保罗说我就做软弱的人。就像前面提到那些良心软弱的人，他们不敢吃祭偶像之物，为了不使软弱的弟兄跌倒，所以保罗说我就不吃，我就不吃，软弱的人不吃我也不吃，我就跟他们一样，我也做软弱的人，我也不吃祭偶像之物。所以当然这个软弱的人是泛指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信徒，因为他们本来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一无所有的。保罗说，为了要得着你们，我也做软弱的人。所以保罗他深得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精髓，基督耶稣为了要救罪人，所以成为罪人的样式。所以保罗说，无论面对怎样的人，我就成为那样的人，我也要得着他们。第23节，保罗说，我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传扬福音，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个好处不是指福气的概念，这个好处指的是得救的概念，为了要使人同得这福音所带来的拯救。所以下一段经文保罗才提到，他若传福音，他担心自己被弃绝了。这是我们下次再说，为了要同得这福音那带所带来的拯救。弟兄姐妹，我们是如何传福音的？我们当去思想，我们是怎么传福音的？我们是在方便的时候才传福音吗？我们在有钱的时候我们才传福音吗？我们在有空的时候才传福音吗？我们在觉得自己很舒服的时候才传福音吗？不要再太影响我的时候我才传福音，不想太牺牲的时候我才传福音，不想太违背我自己个人的原则的时候我才传福音吗？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传福音的？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对不信主的情侣，他们来到教会，希望我为他们证婚。弟兄姐妹，我该怎么做？不信主，来教会找牧师为他们证婚，你觉得该如何做？我要跟他们强调原则吗？牧师只为信主的人证婚。我们该怎么做呢？还是我们抓住这次机会，让他们认识基督信仰，让他们明白上帝设立婚姻的意义。所以我就先恭喜他们，好啊，要结婚了，我恭喜你们。我再跟他们强调，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赐福夫妻、赐福家庭的制度。我说你，我想你们都明白，都想要明白婚礼的意义，而不是只是过一个仪式。 是不是？啊，这是你们一生唯一的一次，啊，你们应该明白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双方要是能够在婚礼当中，要在婚礼里面许下一生相爱不改变的诺言盟约，你们想要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说我很乐意为你们证婚，啊，但是在婚礼之前我们有一个婚姻辅导的课程要完成，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好，我这样一讲他们就欣然接受，他们就愿意完成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也告诉他们福音跟婚姻两者的关联，所以他们也听完了完整的福音之后，我按着基督耶稣给我的权柄为他们祝福。神乐意人在婚姻当中得着恩典，不单单只有上帝的子民，神乐意的。所以为他举办了婚礼，结婚之后这对夫妻他们就一起在教会里面聚会，他们还没有信主。那时几年以后我就收到这夫妻给我的消息，他们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如果当时我持守牧师的原则，我说牧师只为信主的人证婚，他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昨天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这一对夫妻，我已经好久没有跟他们联系了，我就写信给他们问候他们。这是他昨天回我的，我没想到对他们的影响也会带给别人影响。他回信他说谢谢你还记得我们，结婚11年，他们是2011年结婚的。他说想到当时你带我们上婚府破例为我们证婚，真是好恩典，至今我们也常会分享这段神奇妙的带领给欲步入婚姻的亲友。弟兄姐妹，这不但影响他们，现在他们也在影响别人。他们如何的看待这个婚姻，他们如何去认识基督的信仰，现在他们也在影响他们的亲朋好友。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传福音的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期望我们不要做一个阻隔福音的人，我们要甘心做这事情，我们要想尽办法总要救些人。想尽办法不是叫你违背真理，好，刚才有提过了，只要不违背真理，只要不夸大某些事情，好像那些事情可以使人得益处。保罗说我可以为了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因为我要救他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让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广度宽度，使我们能够使别人听这福音，我们与他们同得这福音所带来的拯救。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把福音赐给我们。主啊，这过程是何等的辛苦，你道成肉身，你本是无限的神，但你却自愿受限在那有限的人的身体里面。就如同保罗说，我是自由的，但我却甘心做那不自由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你，因为这福音要拯救那些灵魂失丧的人。主，你已经把这使命交给我们了，主啊，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地做这事情。主，并且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宽广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传福音，效法你，能够成为罪人的样式，拯救罪人， 我们也学习向着面对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就做他们那样的人。我也要得着他们，我要拯救他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赐福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主啊，让那传福音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永不忘记。主啊，让我们向成恩典宣道会也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